到哈。恩主，我们感谢你将主啊你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也能够因此成为去关怀别人，那我们里面有一个爱的动力，因为是你先爱我们的缘故。主，你保守这一堂的课程，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把我们的心放进来。主，我们要听明白，成为我们怎样去关怀别人的时候，主你的灵就借着我们成为别人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谢谢你将弟兄姐妹的心，我们这堂课室孩子所传讲的，都放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来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没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好，就是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25章呢，有几个比喻啊，这是最后一个比喻，那我只把里面一些部分的经文截录下来。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病了，你们看顾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读过这一段经文吗？读过哈。那25章的经文之前24章在讲什么？为什么要讲这一段经文？24章在讲什么？马太福音24章记得吗？马太福音24章啊，门徒问耶稣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啊？
争论谁最大？
争论谁最大哈？是吗？好，马太福音24章呢，当耶稣指着圣殿说，将来这个石头哈，没有一块要叠在这个上面。那门徒心里面就很好奇说，主啊，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个事情呢？对不对？很关心，说圣殿会毁掉，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事情呢？然后他们就问说，那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好，门徒就很关心这件事情。然后主耶稣就讲了马太福音24章，讲了这些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哪些预兆。然后讲完了这些以后呢，到24章44节呢，他就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对不对？记得这个经文对不对？那请问主耶稣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预备做什么？预备的内容是什么？你们去想这些经文预备的内容是什么。他说，好，我要预备， OK， 我预备做什么？所以你就在读往下读的时候，从24章的45节你就一直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一个预备的内容。这就是哪一个？除了他教我们预备要做忠心的仆人，要警醒以外，他说你要去看顾一个最小的弟兄。好，所以我们才会明白，我们一切从爱心到关怀里面，我们不但讲说神的话，然后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把神的话从我们的心里活出来。所以爱心关怀是一个我们侍奉的平台，在这个平台里面也是我们在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主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会谈到几个部分，会谈到关怀探访病患啊，可能是在医院里面，可能是在家里，我们会谈到临终的关怀。有没有事先看这一段影片呢？比较长一点，40分钟啊 ，link 都给大家啦。星期一、星期天晚上就出去了。好，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有没有时间看？等一下呢，我们会讨论一下。如果你没看，那你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了。没有啊。啊，那我们课室也没有可能来用40分钟来看这一段 ，OK？ 你有没有肚子痛的经验？请问一下，在这里有没有肚子痛的经验？有啊，都有吗？都有哈，大家都有肚子痛的经验啊。我年轻的时候也有一次肚子痛的经验啊。啊，肚子痛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肚子痛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我想到了 什么原因让我在肚子痛啊？所以我心里面就一直担心害怕，说我为什么会痛？你会不会这样想？会哈。那第二个呢，我就想肚子痛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啊？痛得很难受啊，痛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整天整个晚上睡不着，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好，所以我们肚子痛的时候呢，不知道原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止，然后肚子痛的时候你怎么办？送 emergency， 对不对？好，我讲一个例子。大概几年前，我请师母来配合讲这个例子，她不见了。啊，在几年前啊，在一两年前吧，啊，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师母说啊，我肚子有点痛，所以呢，我们也不太在意啊，我就去睡觉了。到了五点的时候呢，他就把我摇起来，他说我实在是痛得受不了，他我已经蹲在墙角蹲了很久。我说你怎么不早点叫我？他说你要等一下他讲到。OK， 所以呢，五点钟的时候我被喊醒了，他已经痛得受不了了。那我就打电话到一些 urgent care， 我说啊去看 urgent care 快一点。去看 urgent care， urgent care 说肚子痛我们不收，所以你要记得 urgent care 不收肚子痛的人啊。所以他说你必须去 emergency。 我说你会是什么原因呢？请问阑尾炎是哪一边痛？
右边。
啊，右边，他是痛左边，所以我们想不可能是阑尾炎啊，因为他痛的是另外一边。所以我们就去 ER。 你知道通常去 ER 的时候要等多久？要看你前面有很多多少人，对不对？有时候你前面有三十个人，你要等很久才会看到你的。好，但是那天我们看到神在工作哦。我们去 ER， 我们是第一号，我们五点多一 check in 进去，就师母马上就被得到照顾，一做超音波就说是阑尾炎，说阑尾炎不是哪一边痛吗？怎么会痛在另外一边呢？啊，
移位了
嘛哈，所以呢，好吧，那就开始要做一连串的检查，就准备要做手术了。那我要怎么办？我要讲到礼拜天讲到的时候，牧师不出现是最麻烦的事情啊。所以我每个礼拜天呢，如果是陈牧师讲到，我一定为他祷告，希望他不要不出现，因为他不出现我就麻烦了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就赶快打电话给王以文陈长老的太太哈，他出来 rally， 他就马上就来了。那我去医院的时候，我就知道会啊这种情况，所以我已经穿好西装，准备就是说从医院要去教会。所以王以文就来了，拿了一个袋子，他说：“牧师，你一定还没吃早饭啊，带了一个三明治给你。”然后呢，我就来教会侍奉，弟兄姐妹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等我啊第一堂讲完道以后，打电话给他，他说：“师母已经做完手术了。”好，做完手术了，在恢复室呢，他也不省人事嘛，所以我也不用去，我要继续教主日学。所以我教完主日学以后呢，啊，吃完中饭我才去看师母啊。所以在这里面，我要讲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肚子痛了哈，有时候是非常的难受，所以你要想病人的心情，对不对？病人的心情，他是在一个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还有家人需要的 support。 所以感谢主，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大家庭，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知道 anytime 半夜或者是一大早，我可以打电话给陈国强，给王以文，他们马上就会来帮助我。我们今天在教会最美的不就是这一件事情吗？对不对？你就住在家里，你的亲人可能离你很远，但是呢，你知道你心里面有一个确据，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一个电话过去，即使是在半夜，除了夫妻吵架以外啊，那没用啊，我一个电话过去，然后呢，或者是早上很大一大早，他也不会介意被我吵醒，他愿意马上来帮助我。我们要就是要做这样子的人，对不对？ 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也是要做这样子的朋友，只要有人有需要，我们可以去帮助他。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了解病人的生理状况、心情，还有家人的心情。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几个个案哈，我还特别要写一下，如有巧合，纯属雷同哈，免得有人对号入座说我在讲他啊。他有一个姐妹罗莉，37岁，她正在家里面等着。她的丈夫载她去医院，她去做一个手术，她的大肠要切掉一段。她坐在这个家里面等着丈夫的时候，她的心情怎么样？七上八下，对不对？她在想，我等一下去做手术会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危险性？如果万一死了，啊，孩子跟丈夫怎么办？当然，做一个手术，你怎么想到说如果你死了呢？但是你要晓得，在一个无助的心情之下，那种千奇百怪的想法，那种负面的想法是会随时都出现的。说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很可能就死了。啊，2009年师母去做这个乳癌手术的时候，他在里面，我在外面，我也是这样子，在外面也是七上八下说，师母要是死在手术台上怎么办？啊，我们都会这样子乱想。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萝莉呢，她就在想，那以后我身体怎么样，我还要装一个人工肛门，那多么不方便，那我手术回家以后没有能力来照顾家庭啊，然后还有财务压力，要付一笔自付款 deductible 也很高啊。那她的先生怎么在想什么？她先生很大的压力，担心，她说谁来帮忙照顾萝莉在医院的时候，那谁在家里面帮我照顾孩子，我还要去工作，我工作又不能请假太多。好，这样一个个案你能够帮什么？这样一个个案你能够怎么样帮助这个家庭？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啊，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看第二个个案，有一个人叫做唐明啊，30岁，开车闯红灯，结果闯红灯呢就被一辆车撞到驾驶座的他的那边的 side door， 左手臂可能骨折受伤，他就到医院里面去了。医院很多人，1、2要常常等很久的，然后都一样都是治那个最重要最紧急的，对不对？流血不止啊，那个时候，所以呢他就坐在那边等，看着人进进出出，他说什么时候才等到我，什么时候才等到我，我手痛得要死，我还不晓得怎么办。那时候他很孤单很无助，他这个时候不想啊，我到时候保险会涨多少，我要修车，我要赔偿对方，他就那个时候就感到特别的孤单，他不知道他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小组有这样一位弟兄出了车祸，打电话给你啊，对不起，我现在在上班，我过一阵子再去看你。这个时候你要想一想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再看另外一个个案，就是说啊，有一个52岁的姐妹，癌症病人，正在做化疗，躺在医院里面看着点滴化疗，这个点滴一滴一滴的滴到他的身上，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心里在想什么？他想说这个化疗药物是不是能够治疗，能够杀死我身上的癌细胞。他说这个化疗药物进来以后，我等一下回家我知道，过两天以后呢，哎，我已经讲完例子你才出现啊、哦，他知道我过两天以后就会怎么样，就会非常的疲累不堪，没有力气，就会没有连走一步路都要用尽全身力气，我会吃饭吃不下。他一想到那种可怕的副作用呢，他就在那边不知道怎么，他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我现在这个样子成为家人的负担啊，财务压力很大。他说到底这样的折磨跟痛苦什么时候才会停止，我还有多少存活的机会。我就用3个 case， 你想一想病人的心情，家人的心情，他们的需要，你怎么帮助他？你怎么去关怀他？好，你怎么去关怀他？所以呢，我们要理解一个事实，就是说，不论我们现在是在生病还是受伤，疼痛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恐惧。大家都有疼痛的经验，有没有？有吧？哈，疼痛的时候哈，非常难受，你那个心还有你的身体要承受很久。有一次啊，我们在医院里面探访一个癌症病人啊，他先生回去了，弟兄回去了，我就在那边陪他，他刚打完吗啡，他就不停地问我这个问题，我可以坐起来吗？我可以站起来吗？我去问护士，护士说不行，他刚打完吗啡，他站起来怕会摔倒。我就跟他说啊，医生说不行，再忍耐一下。 两分钟问一次，我可以坐起来吗？我可以站起来吗？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这样问？为什么这样问？非常不舒服，对不对？那我跟他说，你再忍耐一下，医生说这样不行，对他有没有什么帮助？一点帮助都没有，一点帮助都没有。但是我们要负责任，不敢随便让他站起来，等他摔倒又变成是我的问题，因为我让他站起来的。所以等他先生来的时候，他就把他扶起来，然后呢，他头就靠在先生的肩膀，先生就这样抱着他，让他站一会儿。哎，我那天真的很想把这个拍下来，啊，一个先生照顾他体弱多病、癌症末期的太太，他知道他很不舒服，我们别人不敢做的，他就这样子抱着他，让他靠着肩膀，这是他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有人可以靠，因为他知道他在先生身上可以找到这样子的安慰，所以我们不行，我们只能这样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啊？我想起。我2002年回到台湾啊，我去照顾我母亲，她癌症住院已经最后的一段时间，我回去了3个星期。我不知道你怎么陪伴病人，我不知道你怎么陪伴病人，这句话是有一点意思的。病人躺在那里，那我们的想法就坐在这里啊，他需要喝水给他喝水，他需要什么我拿什么东西给他，除了这样你还做什么？我后来有一个教会的姐妹来，我才知道我真是很笨，什么都不会做。他来了，他就说：“你怎么就坐在这里？你要给你妈妈按摩脚啊！她躺久很不舒服，血液循环不好，你跟她按摩手、按摩脚，你要跟她讲话。你不是一个人就坐在椅子上，你懂意思吗？你是不是这样照顾病人啊？然后呢，你要用干净的纱布把她的舌苔清一清，这样等一下吃东西有胃口。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说我去陪伴病人呢，我就坐在那里陪伴他啊。我们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啊，我们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如果今天不是我们自己的啊妈妈爸爸自己的亲人，我们要问他们的同意帮他按摩手脚。上一次我去医，后来我就懂了，我去医院探访啊曹伯伯啊，我就帮他按摩脚啊，哇，我越按摩他脚越用力，我就一直按摩他的脚。然后呢，我们征求病人的同意帮他，哦，同性之间你可以帮他按摩他的背，你知道躺久了，你躺一两天在床上躺一两天，看什么什么样的感觉，按摩他的背，让他感觉舒服一点啊，哦。还有呢，注意口腔卫生啊，注意口腔卫生，你知道，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问题。然后呢，让病人说出疼痛的感觉，为他祷告唱诗歌。当然，有些病人已经痛受不了，你说，哎，你说一下你疼痛的感觉。啊，那可能这个时候我们要有点敏感性哈，啊，不是一定说叫人家说这个疼痛的感觉，但是有时候说出来会好一点。好，所以呢，好，这又是另外一个 case。你去探访病人的时候呢，他缺乏资讯，他根本不知道他的病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医生讲的治疗方式是什么，特别语文不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因为不懂不明白，他接下来一定有很多的焦虑。他不知道要用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去我就不要外行冲内行，不懂装懂啊，我就跟他做一大堆的建议啊。我们教会有一些医疗专业，我们这里有护士啊，医疗专业的啊，他们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啊资讯，我们可以请他帮忙。以前我们有一位 UNC Medical School 哈的那个啊。长老李景德长老，我们常常有问题我们可以问他，他也很乐意啊，把 X 光片拿给他，他就给你一些医学方面的建议啊，然后让我们明白，主要就是 educate， 让我们明白说到底这个病症跟治疗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不是要帮人家做决定，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情况当中，我们啊扮演一个啊 provider 的一个角色。好，这个 case 就是说过早出院，现在医院不会让你住很久的啊，你可以走他就尽量让你走，这样的保险公司也不会付那么多钱，对不对？那提早出院的情况就是你要在家里护理，可能护理你的伤口，你不能自由行动，你要做点滴，你要做什么你都不会，这个时候呢会带来一些忧虑害怕，不晓得说我过早出院会带来哪一些生活上的不方便，而且给我的家人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特别这个时候呢， 他过早出院以后，可能他的先生或者他太太去上班了，就他一个人在家里面啊，就非常的孤单。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啊，跟社工人员谈，跟医院谈，能够有怎么样专业护理人员呢，能够固定每天在每哪一个时间呢，去他家里帮忙做这个专业护理啊。那有些是需要护健的，那个 PT 呢就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帮你做这个护健。那有时候医院也可以怎么样provide 一点点的费用，让你去请一个专业的看护，让你一天有几个小时请专业的看护，那你就是这个时间就是你一个 take a break 的时间啊，就是我讲的是家人的部分。还有一个 case， 就像如果你今天啊因为生病，有一个人生病了，他失去了身体的功能，比如说身上有一个大疤被火烧上了，有一个很大的疤，或者是做了截肢，他开始在担心什么？担心他自己的形象，啊，担心他自己形象变了。所以这一类的病人最需要怎么样？被肯定和被接纳，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关怀这一类的病人呢？我们要去鼓励他，我们可以啊得到同意，我们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我们拥抱一下，我们可以鼓励他来说出他对他身体这个失去这种啊。某些方面的功能或者是外貌的改变呢，他有什么顾虑？那不要随便给他批评，说啊这样子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不要给太多的意见。所以我们这一堂课我们学到一个很主要的功课是什么？啊，很好，聆听。好，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听，学不会听我们就听不出里面到底啊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啊。好，再来，在这种 case 的时候呢，他可能本来可以是一个啊专业工作做得很好的人，他现在专业工作不能做了，他失去了某一部分工作的能力，他必须要改变他的职业。他是一个好胜心很强的人，他本来呢都是啊认为自己是一个啊我什么事都可以靠我自己完成的人呢，现在他必须事事都需要人家的帮助。有一年呢，我去啊，你大家都还记得哈，我去 Power Wash 啊，开第一枪我就跌倒了啊，左脚底摔裂了，脚骨摔裂了啊，那个时候两个月不能走路，哇，我就要时常仰望师母的手，一杯水我都没办法自己拿，我都要这个，因为在家里就在地板上爬，不然要走路就要用那个啊拐杖走路嘛。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当你凡事都可以自己料理的时候呢，你到了一个程度哈，你就变成说一杯水都要请人家拿给你的时候，你想一想你的心情啊，然后想一想你会不会 appreciate 感谢那个照顾你的人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一点，有些人不感谢他天天发脾气的也有啊。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一个人际关系改变的时机。好，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变成说跟身边的人更亲近，然后更感谢更珍惜有这种相伴的一个重要性，更感谢说有人来照顾我。好，所以我们也学到再强的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别人，我们可以学习一个谦卑的功课。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去关怀别人，一定要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对方觉得你是靠得住的人，你是可以信靠的人，你是可以被 trust 的人，非常的重要。不然呢他在这个他心里面有一个危机的状态的时候呢，他一定要抓住一个能够信靠的人啊，一个信靠的。那如果我刚刚讲的例子可以成为是一个负面的情况呢，就是因为生病，因为心情不好，因为身体疼痛，他可能天天在家里发脾气，他可能一直在抱怨，啊，这个时候照顾这种病人就很痛苦了，啊，嗯，怎么没有了？啊，好，我们再看一个这个情形，会有失落感，啊，会有失落感。当他专业工作不能做了，啊，他本来是可以在他的专业工作上非常杰出的一个人，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有很大的失落感，很大的伤感，而且本来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现在又不是了。这个时候我们去帮助他的时候还是一样，我们用聆听的方式去听，然后用处理哀伤的技巧来帮助他。我们也谈过同理心，我们要进入他们的伤痛里面，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 啊，这个部分，我们进入他们的伤痛里面呢，一方面我们不但能够理解接受他们现在的心情，然后一方面呢，要带来基督徒的一个盼望，在你的谈话里面，在你的关怀里面带来这个盼望，啊，怎样来 support 他们在新的生活上有一个新的挑战啊，将神的恩典啊平安带到他们的生活里面。好，所以我刚刚就是用不同的啊scenario 让你知道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呢很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那这些材料不是我自己发明的哈，这些是 Stephen Ministry 里面教导的功课啊，所以我让你知道一下。还有在啊角身他们有出一个啊很薄的一个 handout 怎么样关怀病人，还有这个我这里有一本书，这是杨牧谷写的如何发展你的探病恩赐。所以有很多的材料事实上不是说我们要自己去重新发明一套理论一套资料，已经有很多的啊帮助我们了解这些事情。特别在 Stephen Ministry 里面呢，他已经啊做出非常详细按不同的这个啊 category 类别哈，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关怀，还有 case study。 好，当你去关怀的时候你会碰到这个情形，他需要医药费，他需要财务支持，财务支持没有他造成很大的一个紧张压力。我们最近收到一个 request 啊，是一个 community 的 request， 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员。他有一个在医院里面啊服侍的姐妹，他处理的一个里面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是 hourly rate 的一个病人，他在医院待了几天，他没有办法工作，他就没有收入，他没有收入，他的 utility bill 就付不出来，然后马上接下来要付房租，他就付不出来，啊，他说我们教会可不可以帮助？啊，我们教会也可以做一点 community 的一些 support。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教会有一些短期的帮助，我们一些慈善基金，你注意到我们周报上面有一个 benevolence fund 有没有啊？啊，就是说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就写一张支票放在那一个科目里面，所以那个科目里面呢就是专门用来做这些事情的。或者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啊，我们弟兄姐妹失去了工作，然后啊在财务上有压力的，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呢能够帮助他，或者是啊医院探访。那其他呢你可以跟医院的社工人员谈，或者是跟 county 啊 Wake County 来找这方面的资源，或者跟保险公司谈，通常他们都很愿意在医疗费用上面呢来做一些打折的处理，让这些人可以负担这样的医药费用。好，对失去语言的能力或失去意识的人，你怎么关怀探访？有没有碰过这个 case？ 好，你今天去一个地方，这个人已经不讲话了，已经没有意识了，就躺在那里，你去探访他。好，我们就啊、以前乐仪堂的叶牧师在的时候，我就跟他去探访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呢，她已经失智，她已经失去行动能力了，啊，她也不认得任何人了。然后她的情况就越来越恶化，到后来呢，连吞咽都有困难。所以呢，你给她吃东西，她就 pocket， 我们叫做 park， 就 pocket 在她的嘴巴里面，就不会吞下去。所以他就不能吃啦、啊，那不能吃也这种情况呢，你再跟他打点滴急救是没有用的嘛，啊，他住在那个护理中心里面，所以他就躺在那里。我跟叶牧师去探访这一位姐妹，我们知道时间不多了嘛，因为他就躺在那边等最后的那一口气没有，不吃不喝，一个人在那边可以躺多久？不吃不喝，他躺了好像一个多星期的样子。那个 case， 我们去那边探访他，就把他当平常人一样跟他说话。Who knows？ 你怎么知道他听不见？对不对？我们就当平常人一样跟他说话。你可以触摸他的皮肤，你可以轻轻的捏他一下。 念他熟悉的圣经节啊，所以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呢，就念诗篇二十三篇，就念诗篇二十三。念完以后，我注意到他的眼角有泪水。所以你怎么知道说一个没有语言能力的人、失去意识的人呢？你去看一看啊，我就走了，什么都没做。那只有你知道去看他，没有人知道，他也不知道你去看他，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呢，我们可以唱诗歌，可以祷告的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因为听觉是存在的嘛。听觉是存在的。好，讲完这么多的 case 以后呢，我们要记得关怀病患的家人，他们的家人压力很大的，我们要关心他们的感受，担心、忧虑、恐惧啊，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呢，安全的地方，我们来听他讲他里面的感受，讲他的负担，讲他的压力。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要愿意接受对方情绪的发泄，特别是负面情绪呢，通通倒给你的时候。所以我们在啊谈电话关怀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在你自己状况不好的时候呢，你也要小心避免，因为你也会啊在这个情况呢会被影响。所以我们愿意来接受这些负面的情绪，然后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人生病，全家的生活秩序就乱掉了。那整个生活的作息都乱掉了，帮助他怎么样来调试自己呢？来适应。这个时候要照顾病人，身体、心理还有灵性方面呢，都会非常的疲累。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刚才讲了很多的例子，我们能够做什么？是我们值得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或者在我们小组里面，我们能够做什么？通常我们做说，哦，帮你料理家务，我帮你做一些饭食，我帮你接送小孩，我们处理一些事务性的这个 support 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看在里面，在里面我们还有哪些事情可以做哈。所以一般当我们在关怀探访病患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到的是他的生理，注意到他的心理，注意他的社交，注意到他的经济上的变化。生理方面你要了解，他长时间身体的疼痛，他就是啊，活着就是痛苦啊。他自理能力受损丧失，他就是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他心里面是非常的忧闷忧郁的。他说我就是需要别人来照顾，变成别人的负担。好，饮食状况又不佳，又吃不下东西，没有体力。那又关掉了啊。在啊心理方面呢，他的心情怎么样想？他知道他这个病到底会不会好，这个疼痛，然后他部分的行为能力失去了，他自己的啊自我价值感跟成就感他开始低落的时候，还有对这些治疗方式为什么治疗都没有好，他很多的疑虑然后恐惧，慢慢很可能也会发展出一些忧郁的症状出来。在社交方面啊，因为生病跟朋友跟社会活动慢慢有一个梳理，跟家人之间就开始产生一些冲突，一些矛盾啊，情绪上的问题。那经济呢，很可能啊念书都中断了，或者是工作必须中断，然后重新规划，因为带来一些经济的危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考虑到说，当我们关怀一个病患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 case 啊。那大多数的时候呢，在陪伴家人啊，那个家属也非常的痛苦，也非常需要关怀跟帮助。他那个压力，他怎么样帮助他们来疏解？这不是我们在关怀探访的时候呢，不是我们一些看得见的一些物质上的 support 而已，而是跟灵性里面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关怀他们？我们第一呢，我们要愿意聆听他们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啊，有人说啊，你再这样讲话，我就下次不要来看你了，啊，这也没什么，啊，我们要用同理心去理解对方的担忧，了解就是说，啊，对方心里面心情确实有很多的重担，我们要肯定啊，治疗的效果跟病人的努力，我们要像拉拉队一样去跟他加油，肯定要给他信心，然后协助他的家人呢一起来强调病人对周围人的重要性。你知道病人生病了，他觉得他自己最没有用，对不对？然后就觉得说，哎呀，我要是没有啦，大家恢复生活正常。所以他开始那个自己的心理开始下降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说， 这个病人对我们家人很重要，我们很看重你，虽然你生病，我不晓得你要怎么样来表达这样子的这个情况，但是我们有个姐妹在我们当中很久，这个肺癌啊，维尼啊，我们就看见她的家人，她的妈妈，她的丈夫给她的 support， 让她觉得说你现在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但是呢你对我们还是非常的重要。特别在祷告事项里面，我们每个礼拜三祷告，已经为他祷告好多年了，你们知道我在讲谁吗？那但是他的家人朋友教会弟兄姐妹给他的 support， 他觉得说在他们心目中他还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大家还是很珍惜很爱他的。好，然后你可以在病人当他活动变少的时候，找到他可以做的一些简单的事情，这样呢他可以有一些注意力必须要能够 shift， 从他生病的当中稍微离开一下啊。当然每一次讲到这里都是祷告啊，唱诗歌啊，读圣经啊，啊，你可以跟他读一篇文章，或者有一些属灵的文章可以跟他分享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关怀者扮演什么角色？
聆听。
聆听啊，我们做一个安慰者啊，聆听，我们去安慰他。好，关怀者还要做一个角色是什么？做拉拉队啊，去加油，去鼓励他啊，还要做一个角色呢啊，是导航员，我们借着提供正确的资讯，不是自己不知道就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帮助他，或者是啊，你英文够好的话呢，你可以去做 translator 啊，去 translate， 有些人去医院他就是真的没办法沟通啊，你去帮他翻译。好，箴言十五章二十三节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与化合其实何等美好！关怀的时候不该说的话啊，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会说这些话哈、啊。我不晓得你们说过哈、啊，不知不觉会说这些话，否定对方的感受，说：哎呀，你不要这样子乱想啦，不会担，你不用担心啦，没事的啦。啊，对方说我就是很疼痛很难受，你说啊没关系的，啊，你说啊跟第三者比较，你这一点算什么？某某人更惨。”啊，对他有帮助吗？啊，你可怜对方说：“哎，你真惨，你怎么遇上这样子的事情呢？”啊，啊，让对方有罪恶感。他说：“你以前是不是做了什么，所以你今天现在才得到这个病啊？”哇，不晓得你会不会无意之间讲出这些话来？啊，还有呢？哎呀，我告诉你啊，你要听我的，我觉得你应该去看某某中医师啊，他的针灸很棒啊，他的中药很棒，然后给他一些很多奇奇怪怪的建议，他说你应该要做这个事情。然后你批评他的医生，你这个医生真的很差啊，不行，我告诉你啊，某某人看他这个医生啊，也是看你同样这个医生，结果啊，那完了，这个接下去这个病人不知道怎么走下去了啊。啊，质疑对方，他说你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然后就说：“哎呀，某某人做化疗的时候副作用好厉害，头发都掉光了，不能吃，不能走路，后来要怎么样？”然后把他吓得要死，把病痛神圣化。他说：“你要有信心，神才会医治你。神允许这个病临到的身上，要给你一个信心的操练。啊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哈、啊、脱口而出的话，我们要自己小心一点啊，自己小心一点。好，我们要问合宜的问题，什么问题呢？问一些开放性的问题啊。我们可以啊去探访一个病人，我们对他不是很清楚的状况，可以先打电话给他的家人，了解他的病情啊，了解他的病情，知道一些基本的资料，我们再去探访他。这里面有几个重点非常的重要。第一呢，病人要能够吃得下东西才有体力，对不对？第二呢，病人要能够睡得好。你知道在医院里面常常会被 interrupt 哈，啊，现在护士来量血压，一下护士又来做什么，睡没几个小时又把你摇醒了。所以你去问他说你的胃口好不好，你的身体好不好，你的心情怎么样，你最近睡眠怎么样，他就开始跟你谈啊，你的胃口好不好。病人口腔卫生很重要，他很容易这个口腔，护士在这里啊，口腔如果有溃疡，吃东西会痛，他就很不想吃。这本书说请他吃冰淇淋啊，我也觉得好像蛮不错的啊，请他吃冰淇淋。上厕所是一个问题，特别吃止痛药的时候啊，这本书上告诉我们说一天两天没上厕所还好，到了三天五天就 麻烦就开始出现了。到了七天以后，就需要有人去把你挖出来。OK， 所以生病的人上厕所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帮他按摩一下，或者啊，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是他亲身的经历。所以你可以问这些问题，说你最初怎样发现自己生病，你上次看医生啊，他对你说什么，医生怎么样处理你的伤口，还有谁在帮忙你，他用什么方法帮你治疗，你就让他去谈。但是如果我们要敏锐，就是说如果他很累哈，你就不要一直要求人家谈话。还有很一个麻烦，就是说有个弟兄或姐妹生病了，哎呀，我们教会的人爱心很多，川流不息的去探访他，哇，光他跟回答你的问题或家人回答他的问题，光讲病情啊，就可以一天不要讲几十遍。后来我们有一个方法，就说啊，解决这个方法最好的方式啊，就是我帮姐妹哈，就是有人生病了，我说来，我帮你设一个部落格，一个 blog， 好，帮你设一个 blog， 然后呢，我就在这个 blog 上面啊，基本资料、病情描述，然后弟兄姐妹关心就上去，然后他要解释他自己的心情、病情呢，他也可以丢到部落格上面去。所以呢，我们先读完了再去探访他，啊，我们可以避免问很多他必须要重复讲的问题，当然如果他愿意讲也是可以哈。所以我觉得应用这个 blog 哈是蛮好的一个，让啊关心他的弟兄姐妹可以知道他的情况。好，那我刚才讲是关心病人的病情，现在是关心病人的心情，等一下会关心病人的灵性，我们从不同的方式来看。那病人的心情呢，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讲了很多，最主要就是你去了解他的心理状态啊，去听他心理的状态啊。那关于病人的灵性方面呢，我们去了解他在生病的当中对人生意义的价值，对信仰，对神，他想要跟神说什么，我可以怎么样啊，借着一些鼓励，一些见证分享，然后说我怎么样为你祷告啊。我们可以当我们去探访病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稍微思想一下，我今天去探访病人，然后呢在哪些方面我可以带给他一些安慰和鼓励。好，这些呢就是探访病患呢常用的一些圣经的经文，那这些资料都会放在网站上面。如果你看了这些经文，你觉得哪一句不合适的，或者哪一些经文可以加进去，请你告诉我啊，因为这是啊，我从一些啊书啊、角声啊，还有这个啊 Stephen Ministry 啊，我整理出来的。OK， 啊，有不同的 category， 到时候呢，我们都会放上去。啊，比如说诗篇四十一篇第三节啊。
我问一下，为什么有不同颜色？
啊，因为我 copy 上去，它自己产生颜色。我放在我的 Microsoft Word 里面是没有颜色，我一 copy 到这个啊 PowerPoint 以后，它自动产生颜色，它有 template。我每次做这个呢，它的很多的 template 就把我改来改去，我没办法 fix 它的 template。我就问刘永新说：“奇怪，这个 template 我就没办法 fix， 花很多时间改它的 font。”好，像诗篇四十一篇呢，啊，我读给你听哈。诗篇四十一篇就是常常你去探访的时候也可以用的一节经文哈。好，第三节说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神给你铺床，神看顾你，眷顾你啊，看顾你病中的需要，这些都是啊我们可以使用的经文啊，包括马太福音啊八章十七节啊，这些经文，那你大家一起合作啊，把这些经文研究一下，你觉得合适可以用的啊告诉我，你觉得不合适放在这里的你也告诉我，你觉得还有哪些可以加进来的你也可以告诉我。 OK， 好，最后的叮咛呢，你去探访病人，你要了解他的身体状况，了解他的心理，你要满足病人灵性的需求，你要支持病人的家属。我们刚才啊已经花很多时间在讲了，我们了解说我们去探病是一种心被搅动的侍奉，是自己的心会被搅动，你也是去搅动别人的心。所以你去的时候呢，你牵涉到的不是一个人，不是，是一家的人，也包含你自己在 里面呢，你跟他在一起啊，与哀哭人同哭，与喜乐人同喜乐。那你去的时候呢，啊，这个是比较像临终关怀的部分，就是说你要从他的过去、现在、未来，你要去了解他。在过去呢，给他一些肯定跟保证，肯定他所付出的努力，特别是在家人的那个感谢的部分。然后现在呢，表达众人对他的关爱，还有未来。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有一个福音的恩典在那里啊！这是我们在基督徒在啊探访关怀的时候要注意的情况。OK， 好，我讲完我的部分啦、啊，现在还有半个小时交给 Jesse 哈、啊，然后等一下可能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可以 open 这个 Q&A discussion。
好，我来给大家讲临终关怀这一个部分。那么就是在探访病患的里面，特别是针对这个病患已经身患绝症，已经大概没有什么希望能够康复的时候，那这个是我所讲的。那么其实我们当中大部分人虽然没有不一定有安慰临终病患的经历，但是我们自己肯定多少都有一些体会，就是我们大概我觉得啊，大概三十岁之后的人，多少我们身上都有一些病，可能你知道它治不好了。我不是说它会夺取你的生命，但是你知道你可能一生都要 carry 这个毛病。那么比如说像有的人，可能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啊，你知道它不能好了。所以我们如果你有经历过被医生下诊断，然后这个诊断是你最不想听到的话，你大概能够体会一点说这种临终的病人所面临的一种难过，就是他不能，好像是医生说你不能改变什么了。所以这是一种对人是一个很大的难过。那这样的难过呢，当我们被下诊断，任何一个人被下诊断说大概你可能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经历到我们上次有讲过的伤痛的七个阶段。就是刚下诊断的时候，你会很麻木，你根本不知道说啊，就这样，我就这么被宣判了。过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这可能是误诊吧，可能是不可能的。然后你会觉得怎么会是我？为什么他们都活得好好的会是我？然后就开始跟神祷告说，神啊，我以前可能没有很努力的服侍，我现在好好的来服侍你，能不能？因为圣经上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会跟神讨价还价。我们知道有一个王，他跟神说，你看我这么忠心的在你面前，能不能让我多活几年？然后也会自责说，呀，我以前不应该这么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也会抑郁和消沉。那可能所谓接受现实，可能在这里面没有期望的这一部分，就是接受现实，说我真的是没有几天了，那我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知道临终的病人，他就像我们失去至亲的人一样，他心里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的。那我不知道大家在将来探访临终病患的时候，他可能处于任何一个时期，所以我们知道说任何人，我们整个这个关怀课程都不断的在强调说，我们不要先make any pre-assumption， 就是不要去假设说这个人一定是很怎么怎么样的，我们要去听那个人他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也许你碰到的这个病患他已经准备好了离世了，也许他还完全没有相信他已经得绝症这件事情，所以他可能在任何一个阶段，我们如果帮助这个丧失亲人的人来度过这个阶段，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走出来，慢慢的恢复正常。但是在我们帮助临终病患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们不会变得更好，这是一个事实。那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呢？我来跟大家大概分享一下。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说临终的病患他可能有很多的内心里面的一些挣扎，因为当人听说自己大概没有几天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是没有，虽然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面对死亡，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没有 好好的准备过死亡，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也是人的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我们没有人好像很希望自己死，大部分人不希望，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得面对死亡。那么在过去，在现在，在将来，他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他还没有做完，他没有准备好说我就要死掉了。同时呢，他可能还有很多的心里面有很多的相爱的人，爱的人，他的儿女，特别是如果儿女还小的话，那么他有很多的人放不下，他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做完，他可能还有很多的 plan， 他的 schedule 还很满。当一个人无论处于是青年、中年、老年任何一个时候，当他被宣判即将要死亡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我们是要从心里面明白，这样的话，当我们碰到对方，不管有什么样我们认为不合适的反应，我们都可以说 OK， it's OK， 这是他很正常要有的，那我愿意来陪伴他走过这一段。好，那我们刚才就说到就是同理心的这种感受，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没有死过，我不能说所有人，我们大部分人没有经历过死亡的经历，所以我们不能体会当我们被宣判说可能你就一两个月，也许至多半年，那不同的人的疾病，那这种过程是我就会，大家就可以想想，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你知道吗？下个星期的这个时候，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Seriously， 我们现在是在笑，可是如果这是 serious， 那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你会经历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创伤在你的心里面，因为你要失去的不光是你的身体，你要失去你和你所有的爱的人的之间的关系，你要失去你所有的未来，你要失去你的房子，你所珍爱的猫啊狗啊花啊草啊，你所有你喜欢的全都要失去了，而且永远不会再回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创对人来说。那我今天讲的一个其中的一个部分，只是我觉得我今天讲的只是安慰临终的人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呢是特别应用在已经接受这个事实的病患的身上。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的临终的人，他们始终相信神会医治他的，或者他的病是会好起来的。那我们不需要说服他说 no， 你的病一定不会好，我们不需要做这个工作。如果他是非常相信我一定会好起来，我不需要做任何的临终的准备的话，你就允许他这样。所以我今天讲的不是必须的，不是我今天讲完了你明天去关怀一个不愿意承认自己真的已经临终的人，你非要说啊，那我学过了，我一定要用在你身上，不是这样的。我今天讲的特别的是应用在已经接受他得了绝症不能够再康复的人的身上，就是我再三强调的，我们允许要离开的朋友不接受这个事实， It's fine，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好，我今天讲的主要的内容呢，是在讲说你与承认临终自己能够面对自己病情的人一同预备见主。那我今天讲的内容其实是跟上一次丁教授有分享过，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有一个 ABC theory， 就是认知行为学的。他说人当人有一个错误的信念的时候，会带来非常错误的情绪。所以我们帮助人改变他们的一些 belief， 一些错误的信念在他耳边播放的。那我今天讲的介绍的主要的一种方式呢，是改变临终病患的两个就是不合，我们不叫错误吧，我们叫不合适的 belief。 一个是只有我，再过半年你们都活着，只有我会死，这个会给他们带来非常非常负面的情绪，就是他看所有人都是活着的，只有我是要死的。然后第二个是我现在要死了，所以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所有的梦想，所有的计划，对家人的陪伴，我 I can do nothing。 所以我介绍的这两个主要是针对只有我这么惨，你们将来都是活人，只有我一个死人，和我什么都做不了，这两点，那我们可以帮助这个 临终的病患。当然我们所有的在座的，我相信除非是主再来的比较早，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一屋子所有的人，我们都有一个 moment 我们要面临死亡，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也觉得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可以把自己，当然这个也是建立在你和你所关怀的人有一定的稳固的关系上面，就是你们可以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关怀者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和临终的病患一样的位置上。我曾经我自己没有这样的操练，但是我有听到我很熟悉的人跟我分享，他是这样做的。他说他去探访一个弟兄，他得了癌症末期，已经在临终关怀病房。然后这也是一位老弟兄，他就去探访另外一位老弟兄。那个老弟兄他知道说自己不行了，所以他很沮丧。那去探访他的这位弟兄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弟兄啊，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诚实的回答我，你觉得是你会先见主，还是我会先见主？”那个弟兄说：“那当然是我了，我都已经成这样了，病成这样。”然后这位探访的弟兄就说：“你确定吗？你觉得真的是你一定会先见主吗？”那个弟兄想想，那也不一定哈。那个老弟兄说：“对啊，你说我一会儿如果看完你，我回车去，开车回家，一下子你知道我喜欢飙车，一下子撞了，那我就比你先见主了。也许我心脏一直不好，也许哪天我心脏病一发，你还在这临终病房呢，我就过去了。”那这位探访的弟兄为什么要跟这位弟兄说这个话呢？大家想一下，他一下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我们俩谁先见主的面不一定啊。所以呢，他要说明什么？他要说明说，我其实知道，一直以来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见主，所以圣经上有给我们明确的讲说，你们要预备。圣经上哪里有这样的经文说你们要随时预备见主的面？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为什么声音都那么小？对，怕答错。我又不是牧师。圣经上始终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见主，一个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死，或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再来。所以圣经上说，聪明的人怎么样，把那个灯预备的充足，随时随时都可能见主。所以这句话不是光是为主再来说的，也不光是为我们这些今天还可以竖着站在这儿的人说的，是对所有的人说的。所以呢，我们自己可以在关怀你所了解的、你所认识的这个患了绝症的人，你要告诉他说，我们没有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见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我们所有活着的人都要随时预备见主。这样的话，你就把你自己和那个病患放在了同样的位置上，就是我们都是将死的人，我不比你强，也没有人知道谁更早，所以我们能一起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一同预备来见主。所以不是我今天来了，我说啊，林牧师啊，听说您这个得了癌症了，这个我告诉您有一个办法，你可以好好的预备见主。不是你要教给他说你要怎么预备见主，是我们都是将死的人，我现在正在预备见主，你要不要我们一起来？所以我是鼓励大家，如果你将来要用这个方法，你自己真的要去，我下面讲的事情你要真的是去好好的去思想。所以我们说可以一起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再次强调说，这不是你教给他说我去班里学了一个预备见主的课程，你可以 follow 这个，这样你就可以预备好了，是我们一起把你自己和对方都放在我们都是走向死亡的人，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不用死的人，那我们一起来预备。两个人可以一起来分享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你就可以先讲，你就说我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我最美好的记忆可能是你的童年，可能是你和你的朋友，你们俩彼此之间美好的记忆。如果对方愿意的话，也可以一同分享伤痛的记忆。分享这些的目的是我们能够面对，刚才牧师也有讲过，就是我们能够面对一些可能 我们放不下的，或者是我们还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有一些伤痛，你可以跟他一起祷告，就是说，哦，这个可能没有机会你再跟这个人解决，但是我愿意陪你一起祷告，让大家一起来回忆生命的美好和生命的伤痛，两个生命，你和他两个人之间彼此有这样的一个连接。任何一个能够共同来回忆生命的美好和生命伤痛的两个人之间都是有特别的连接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是如果你跟他的关系够好的话，你们可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那么这只是一个开始，然后就可以鼓励对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去想有没有什么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也许有一个人，一个亲人，一个朋友，他们一直在挂心的关系还没有修复。那我曾经碰到有一个临终的，也不是临终了，就是得了比较重的病的人。其实这些时候人到这个时候会想起来的，很奇怪，人有时候就会想起来。他就提到了他有一个小时候受到一个亲人的伤害，可是那个亲人已经过世了。那你这时候要怎么帮助他呢？你可以鼓励他给这个过世的人写一封信，你可以在信里面，如果他已经不能动笔的话，你就说你就讲给我听，那我可以帮你写下来，然后把这封信或者烧了或者埋了，做一个仪式。这个仪式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这个人觉得说这件事情我能够有一个表达的机会。因为很多时候也许是负面的，也许是正面的，也许是一个感激的人，你没有机会再跟他说谢谢，也许是一个你伤害的人，你没有机会再跟他说对不起。这个时候你帮助这一位病患有一个机会能够把他心里面放不下的一段人际关系表达出来，这其实是在帮助这个人自己面对死亡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我想问的是说什么叫做临终，就是基本上我们说如果人一个人真的没有希望，他肯定是他基本上就是说身体各个方面都没有什么太多意识，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也不可能写也不可能说，因为像我们一家人就是有好几次有这样的。所以我想听的，难道我想就想搞清楚这个概念是说什么叫做临终。
牧师发的那个 link 你看了没有？
我的意思就是，像似乎就是得了绝症或者是得了癌那种人，这个叫做临终。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这样，我就是不是，基本上对我的概念来说，就是觉得要面对死亡的那些人，就是真正面对死亡的那些人，基本上他真的是身体上他已经毫无没有任何的那个上升的能力，所以我怎么能够跟他一起去让他去写东西或者一起关心，甚至他连知觉都没有。
像这边哈有情况，就是说送到 hospice 去。Hospice 我们离我们这里不远就有一家 Hospice， 那么送到 Hospice 去呢，大概就是医生已经告诉你会
就是我像啊，我们也去过 Hospice 关怀这样子的病人，他还是在一个情况，但是就是说医生已经不用任何的医疗措施了，他只是用止痛药像吗啡来维持他而已，所以他可能在 hospice 啊住一个礼拜住两个礼拜不知道，他会在那边住一阵子，那个时候他还是可以表达能力，可以说话，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但是他已经医生已经告诉他说不再给你做任何治疗。所以在我们这边讲的临终呢，其实大部分都是讲说这样子的一个 case。那有些是在 hospice 做，有些是在 home 在家里面做 hospice care 的。
好，我接着来讲这一部分，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临终的状况，因为我们只是见主的时间或者还有很久或者很快，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这个我上面所讲的事情，我也是鼓励大家趁今天我们还可以动还可以说，我们把这些事情可以提前做好，这样你将来去探访那些真的是很真的是要马上就面对死亡的人来说的话，你可以说这些事情我也有做过，我也有预备过，我们自己也不留遗憾。因为其实有时间预备还蛮好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都没有时间预备，所以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鼓励。 还有一个就是对病人的家属，其实很多时候病人生病的时候，前面牧师也有提到，就是这个病的过程中对家属是一个很大的消耗，这个病人心里面对家属也是有很多的愧疚的，特别是要离开了的时候，他觉得我不能再照顾家属了，这里面有一些很复杂的情绪。所以我们可以来鼓励病人，也可以用他能尽的一些方式，然后在你的协助下来帮助这个家属。比如说你可以问，你可以了解一下家人，特别是久病的人，那家人可能有一段时间已经没有，以前可能大家一起庆祝生日啊，或者有一些 special day 啊，可能他这个病人已经不能做这件事情了。但是我们如果有机会能够了解到的话，你可以问他说，哎，你想送给他一个什么礼物，我来帮你买。这是一件我们可以做的最小的事情。然后如果这个病人确实是做不了什么了，也不能写字的话，那你有什么事情想跟他说，我帮你写下来。那也许以后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配偶生日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 notes 想送给他，我帮你写下来，或者你自己还能写的话也可以写下来，我帮你到时候寄出去。就是很多事情就是鼓励这个病人，让他知道说我现在成了这一副样子，还可以为我的家人做一点什么，这其实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就是他还可以让病人知道他还可以为他的家人做一点事情，在我们的帮助底下。所以你可以很有创意，你可以想各样的方式，但是这是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帮忙来让这个已经被照顾了很久，已经不容易再去照顾家人的病患，让他还可以为家人尽一点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就是灵修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病人，哦，你每次我们见到他就是你还痛吗，就是怎么样啊，吃药怎么样啊，治疗怎么样，但是我们也要注重病人的灵修生活。因为我们每个人最终当我们站在死亡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样子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去，即使是这个人你知道他很快就要离开了，你也可以来帮他读经，帮他唱诗，给他放讲道等等，让帮助这个病人可以维持一个好的灵修。因为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再去教会，不能去小组，甚至自己都不能放讲道，也不能自己听诗歌，可能举起圣经的力气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完全是要靠周围的人来给我们读圣经，来给我们祷告，来给我们放讲道，来让我们能够维持一个好的灵修的生活。然后这个过程可以邀请病人的家人一同来参加，因为有时候家人还没有信主，有的时候家人因为照顾病患也没有稳定的灵修生活。所以当你 be there 的时候，就让所有你见到的病人也好，病人的家属也好，有机会能够听到神的话语，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好，这个 video 我想有多少人看了，请举一下手。好，那请问看了的弟兄姐妹，你看了以后有什么感受？
你要问的话，你就把答配给我。
哦。请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你看了以后有什么感受？
要分享。
啊，我看了，我觉得啊，这个罗慧娟姐妹她在最后的时刻她做了这个影片啊，她是给有这样经历的人很多的鼓励，所以她这个影片里头她叙述她的病情也很详细，她得 depression 整个三个重大的这个打击，那最后她经历的就是这种预备吧，就是说她对这个今后的这个盼望也在里面，然后他也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我没有看到他的整个的悲哀，而是看到他给周遭的人有很多的鼓励。
还有每位看了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刚才有人举手，对。
我是很久以前的看了那个，这是他刚录了我的声音， 那个时候就是他刚刚过世之前，因为香港就是很多艺人那些就是那些 artist 就会把这个就是放出来就是 share， 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看了，我在里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种平安跟那种光，你看到他有一种光，就是他觉得就是要把他自己的东西要分享出去。虽然他里面就是带出一个信息，就是说虽然很痛苦，但是他是去一个更好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他到最后一段时间还是会给，就是他，你看到他还有一个信息，就是说他要还是要鼓励大家弟兄姐妹要出去传福音还是怎么样。这个是我对这个影片最印象最深的地方。
还有没有看过的弟兄姐妹想要分享？好，我自己看过之后我也有跟大家很相似的感觉，就是我非常的震惊，就是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的面对死亡。那没有看的弟兄姐妹希望你回去这周看一下，大概内容是这样，就是他知道自己已经得了晚期的癌症，已经是没有希望了，但他还能说话。他其实拍这个过程是很不容易的，他拍了一个 video 给大家。他那个时候身体很糟，所以他那个 video 其实如果你仔细会去看的话，他是拍一段时间他就得休息，然后改天再拍。他为什么要自己已经病成那个样子了还要化上妆打扮起来要拍这么一个 video？ 他的 video 开始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有没有人记得？他说，你们看到这个 video 的时候我已经很神在一起了。所以他已经接受了说他就要不在的时候的这件事实，他接受了。然后他觉得他还可以做一些事情在他最后的日子，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每一个人其实有一天都要面对这一个 moment。 所以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自己面对了这个现实之后，他很不容易的用他自己最后的力量拍了这样一个 video。 在 video 里面除了他自己以外，大家还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人，有他各种各样的朋友，对不对？有牧师，有好友，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些人其实如果我们有机会再回去看的话，这些人扮演的角色非常好。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就是不光是罗慧娟姐妹她自己怎么面对死亡，而是她周围的这些朋友。如果你去看的话，有一个细节，她跟她一个朋友一起，两个人在讨论什么，在讨论她的安息礼拜上她要化什么妆。然后她那个朋友就说，你还要粘假睫毛吗？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应该我睫毛已经长出来了，所以不需要粘假睫毛了。然后他告那个朋友说嘴巴不要涂太红，不然太假。就是这样的对话是他和他的好朋友之间进行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好朋友并没有说，哎呀，你一定要坚持啊，要有信心啊，你不会离开啊，不是这样的。是当他自己已经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朋友说，那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你说吧，要化什么妆我帮你化好，你要穿什么衣服我一定帮你打扮好。所以你去看这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他希望传福音，那就有弟兄姐妹推着他，他已经不行了还在那里传福音。他希望能够拍一个 video， 那就有一个团队在帮他说，你愿意跟大家讲什么话我们就来陪你，我们来设计，我们来剪辑。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明白，当我们是能够陪着一个已经面对自己死亡的人，能够让他觉得说 OK， 并不是只有我一样这么惨，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到神那里去。那今天我可以陪着你，让你整个的过程中尽量没有遗憾，我自己也从中得益，你也从中得益，成为彼此的祝福。这是我今天所分享的在临终关怀中一个很小的部分。我们将来还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的临终关怀，都很丰富，都很好。我今天只是特别的分享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 part，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帮助。
最后呢，我想跟弟兄姐妹的提醒，就是说对关怀病患的探访呢，不是在课室上你听完一堂课你会可以学会的。探访是一个心被搅动的事情，是要用心去做。像我们牧师传道人最大的危险就是说，我们去探访病患呢变成一个例行公事，就是说我生病了你怎么没有来，然后所以我不得不出现，所以我去探访病患呢只是说 It's my job. 你认为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去探访一个人是心跟着出去的，怎么样做你要用心去体会啊，用心去体会，不是我们今天跟你讲什么。那我们刚才讲到啊，临终探访的部分呢，有一点很重要啊。我前几天呢，我问 Uncle Don Elder Don 的女儿，她是在啊 Texas 的医院做月幕啊，我就问她这个问题：你经常接触死亡，你怎么样跟病人预备谈这个事情？她说，在这个时候呢，不是我去告诉病人你要对神有信心，而是在这个时候呢，你去引导他自己说出来，他对神有信心。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事情，不是你去告诉他把信心给他，而是你要带领他去 articulate 那个信心，在他的生命中带领他回顾过去呢，这样子的信心对他才是真正的帮助。所以才说探访呢是要用很多的心思在这里面啊，很多的心思在这里面，也就是我刚才一开始用马太福音25章，你弟兄姐妹你把它想，我今天去探访一个小弟兄，去探访一个病人，我是在探访耶稣，我在探访耶稣。 OK， 好，我们时间到了，做一个结束祷告。恩主，感谢你，让我们把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我们爱的缘故，我们愿意去做。主，有时候我们真的很软弱，很多的事情我们做不出来，也缺少一个去体会别人的心事的时候，主，你就把这样子的提醒放在我们里面。主，我们去探访你，因为这是你所说过的，每一个小弟兄在主你的眼中都是极为宝贵的。祝福我们这一堂课继续还有几次的学习，祝福每个弟兄姐妹回家有一个很好的休息。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